佛法与科学，作者曹星成。提起佛法，大家都有不同的了解及看法，不过很少人注意到佛法是科学的。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被称为觉者而不是神，所谓觉者就是觉悟到宇宙运行的原理，并推论出离苦得乐的方法。所以佛教始于对自然的观察，然后提出理论，最后要求信徒以自己的体验来证实佛教理论的对错。因此佛教建立的过程是科学的。在态度上，佛教也是科学的。释迦牟尼不认为自己说的是不能改变的教条，所以在《金刚经》里他说，汝等比丘知我说法如法欲者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。这意思是说，他所说的法只是工具，像用来渡河的竹筏一样，渡过河以后竹筏就该扔了，用过的竹筏都该扔，何况没用的东西。此外他还说，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，即为谤佛，不能解我所说故。所谓佛法者，即非佛法。这证明释迦牟尼是反对教条的。佛教与其说是信仰，不如说是哲学思想体系。这个体系是开放的，容许学佛的人对之质疑，并提出自己的看法。例如小乘佛教主张的业力缘起论，与基督教的原罪论颇有相通之处。但到了大乘佛教的阶段，马明菩萨提出的真如缘起论就把业力缘起论做了很大的修正，淡化了道德成分，增加了物理成分，因此而更符合科学上的发展。又如成唯识论所提出的阿赖耶识，我们今天可以把它看成生物的基因，这样就更符合科学。总之，佛教没有圣经、可兰经之类不可侵犯的天条，反而让佛教可以与时俱进，不至于遭到科学的淘汰。过去佛教的经律论极多，读起来非常繁杂，但我们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佛教思想的精髓，那就是缘起性空，真空妙有。过去学佛的人要把空这个概念弄清楚是不容易的，但用现代物理学来解释就很容易。我们现在知道，宇宙间所有物体都是由原子组成的，而原子中原子核的直径大概只有整个原子直径的万分之一。就体积来说，原子核只有原子大小的万万万分之一，即兆分之一。所以原子里头基本上是空的。那再看原子核里头，有质子及中子，它们则是由更小的粒子，如上夸克、下夸克等组成。科学家相信，将来我们不断会找到更小的粒子，粒子越小，质量就越小。爱因斯坦著名的公式 E 等于 mc 方，说明了质量与能量能够互相转换，而我们分析到最后，可能会发觉质量不见了，只剩下能量，所有物体的本质是空的。这些能量团透过因缘组合，形成了各种原子、分子，进而组成了我们的世界。而这个世界除了能量，其他可能什么都没有，都是空的。这就是佛教说的缘起性空。2500年前，释迦牟尼就悟出了这个道理，实在非常伟大。缘起性空引申下来的概念是无常，也就是说，我们周遭的事物，连同我们的感受和念头，都是能的运作，而能是瞬息万变的。如果缺乏修炼，我们的心是散乱的，不停陷入懊悔或担心、喜爱 或厌恶、追求或排斥等等情绪里感到烦恼，这就是佛家讲的痴、贪、嗔三毒。学佛的人都要进行禅修，其内容可以用止和观两个字来概括。止让我们心能够静下来，专注在当下，不要一会儿思前一会儿想后，混乱不堪。观是在心静下来之后，用平等心观察自己种种贪恋、执着和愤恨、厌恶的情绪，先在意识层面制止这些习惯性的反应，然后把过去累积起来的藏在潜意识里的贪跟嗔不断予以去除。禅修有成绩的人可以跳脱痴、贪、嗔的混乱，体会轻松、安定、平和、自由，而从烦恼中解脱出来，这是早期小乘佛教修行的目标。小乘佛教专注于自身的修行，容易离群厌世，跟社会脱节，所以后来大乘佛教开始讲究真空妙有。什么是真空妙有呢？佛家说的真空跟我们物理课上讲的真空不一样，不是什么都没有，而是无自性，也就是不固执、不僵化、不粘黏的意思。我们可以举水为例子来说明一下这个概念。大家知道，水的分子与分子之间吸力不大，可以自由滚动，因此水本身几乎无法形成任何固定的形状，也就是佛家所谓的无自性。因为无自性，水能接受任何环境，形成任何形状，这就是真空妙有的例子。当水凝结成冰的时候，它有了自己的形状，也就是有了自性，就无法再适应其他形状，也就不再能展现妙有的功效。严格来说，水自己能形成水珠，所以还不是完全无自性。真正无自性的是物理学讲的能。以前人知道有这样一个万物的本源，但不知道是能，于是称之为真如。老子《道德经》里说，上善若水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，处众人之所恶，故几于道。道家以水来代表最高道德，就是因为水能发挥真空妙有的作用。我们现在所处的大千世界是由能建立的，而能没有固定形貌，也就是无自性，所以可以依因缘建立万事万物。因此我们的环境和我们本身都是真空妙有的显现。前面讲过，小乘佛教的禅修如果成功，心可以专注在当下，不再沾黏于过去或未来，也可以打破过去旧的习惯反应，不再僵化执着，这样心就进到了真空或无自性的状态。大乘佛教指出，人一旦达到了无自性的状态，就是空到了极致，必定出现妙有。佛法所说的三身四智，此时就会显示出来。我们心如果能专注，观察事情会变得敏锐，就具有佛法所说的妙观察智。去除贪嗔的过程中，我们必须不断发挥平等心，于是可以养成平等性智。有了妙观察智和平等性智，我们看待事物就不受成见、情绪或亲疏远近的影响，像镜子一样客观实在，这就叫大圆镜智。有了前三智，要自助或助人都能成功，即具有成所作智。接下来我们应该提醒一下佛教在科学与哲学上的另一个重要成就，就是马明菩萨提出的体、相、用。这个概念是说，一切事物有它的本体，我们是看不见的，我们看到的是相，每种相必有它的用途，就是用。再拿水做例子， 水的本体是一个氧原子结合了两个氢原子，这是水的体，而我们肉眼看不见。液态的水及固态的冰是水的相，我们看得见，而水的用途就不用多说了。拿体相用的概念来分析一个具有四肢的人，则可以发现他的体，也就是他的内心，是安定的、自由的、清净的、毫无做作的，佛家称之为清净法身。他的相，也就是表现出来的言行，总是和颐和蔼的，具备圆满的智慧，佛家称之为圆满报身。他的用，也就是从事的工作，可以各行各业，但总是有利于社会人群，此之为千百亿化身。许多佛像有三个脸，代表的就是这三身，简称为法身、报身、化身。一个人修成了三身四智，基本上就成佛了。成佛的人不仅自己断绝了恐怖、颠倒、幻想、痴、贪、嗔等诸多烦恼，还能自助助人，在社会发挥正面稳定的力量。学佛就是要成佛。现在许多佛教团体要信徒拜佛念经、捐钱行善，却不强调成佛，这并不符合大乘佛教的教义。过去许多人对佛教有所误会，以为佛教是消极的、退缩的、固守穷困、不思进取，甚至是胆小迷信的。我们现在可以了解，佛法强调的是智慧、平等、不忧不惧，这就是智、仁、勇。而清净法身的本质是真，圆满报身体现的是美，千百亿化身代表的是善。因此学佛就是追求智、仁、勇兼真善美，让人性的美妙庄严发挥到极致。